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蛇年春晚穿帮潦草敷衍，洗脑现场大翻车啊。第二个是联邦法官冻结川普冻结拨款的行政命令。第三个是中国政府污名化电诈营的受害者。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月29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啊。第一个，路透社报道，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阿里汉1月28号颁布临时禁制令，暂停美国总统川普冻结拨款和贷款的行政命令，暂停到2月3号。那么临时限制令的有效期一般是14天，那么目的是要给各方提供一个时间准备来听证会。那么1月27号川普发布行政命令，暂停发放联邦的代拨款和贷款资金，要求政府全面检讨和审查开支。那么1月28号全国非营利组织委员会、美国公共卫生协会向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川普和美国政府，指控川普的行政命令基于政治立场，缺乏法律依据，并且没有经过充分的法律程序，冻结措施会对几十万人造成毁灭性的影响，会中断教育、医疗、住房援助等灾难的救援。另外，法新社报道，川普1月29号给联邦雇员发邮件，如果联邦雇员愿意离职，会给予8个月的工资作为遣散费。白宫估计有 5% 到 10% 的联邦雇员将会离职，可以节约1000亿美元。那么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月28号宣布，针对美国冻结对外援助的措施会进一步的扩大豁免范围，主要是人道主义项目提供资金啊。那么1月24号川普下令暂停美国对外援助的计划90天，就要审查这些援助计划是否符合他自己的政策目标。那卢比奥就冻结了几乎所有的资金，那么只豁免了紧急粮食计划以及对以色列和埃及的军事援助。那现在呢，就把这个豁免的范围扩大到更多的范围之内啊。这是第二。第三，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民众在春节期间发动了大规模的罢免国民党立委的行动，力争在2月1号春节开工后提交第一阶段的联署书啊。那么很多地区的罢免联署站排大队啊，甚至传出了联署书不够供不应求的情况。那么引发春节大罢免行动的导火索是立法院国民党和民众党联手大幅削减国防预算，对台湾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那么基本上这几个地区包括新北板桥啊，主要是新北板桥是罢免行动的头号战区，它主要是要求罢免国民党的立委叶元之啊。那么台北市要求罢免国民党的立委是王宏威、徐巧芯、李彦秀、赖世宝。第三就是台中是要求罢免国民党的立委江启臣、这个严宽恒、杨琼英、廖伟祥、黄建豪、罗廷伟。那么国民党也开始反制啊，要求开始反制这个罢免这个民进党的立委。但是似乎国民党那边的动员并没有像民进党这么大规模啊。这是第一。第三。泰国民族报报道，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刘忠义1月27号在泰国，他说缅甸妙瓦底有36个中国人经营的电诈集团啊。那么这些电诈集团有10万多人啊，他说有10万多，其中大部分是中国人。那么刘忠义在目前正在泰国访问，他是1月27号在泰国会见了泰国科技犯罪调查局的官员，他在这个和这个泰国调查局的官员开会的时候说的这个数字，刘忠义的原话是说这些电诈集团雇佣了10多万人啊。他的这个原话这个说明什么？之前有一些从泰国遣返回中国的这些电诈营的受害者，实际上他们一回到中国就被 就被中国公安审判啊，抓起来进行审判。但事实上这些人绝大多数是被骗被绑架进电诈营，而他们在从事电诈的行为是被迫的。中国政府没有保护国民，还把那些从电诈营逃脱的人进行审判，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中国政府把这些在电诈营被迫害、被囚禁的这些受害者说成是他的雇员，这目的是什么？他可以推卸营救的责任，中国政府污名化这些被害者，就是要推卸他们的营救责任。如果是良民，当然要救啊；如果是犯罪啊，救不救无所谓。问题的核心在哪里？中国政府明明知道，你要实施一个犯罪，你肯定是个主动行为，你必须有完全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你对自己能够控制。这些电诈营里的中国人，他虽然从事的是电诈行为，但是他连自己的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都保障不了，他怎么承担民事跟刑事的责任？中国政府的这个行为可耻到了极点，为了推卸他的营救责任，就污名这些，不仅污名他们这些受害者，而且拿他把他们进行审判，这是非常可耻的行为。这是第三。第四，唐人日报报道，英国有些中国留学生今年有一个新的任务，他的新的任务就是当这个当地的超市、商店、学校用了一个名字春节啊，用的是 Lunar New Year， 他们就去写信啊，投诉要求更正更改啊，说是文化挪用。那还有人在小红书的群组里面发投诉信的格式，还有人把这些商店拍照放到小红书上公审，要求集体抵制啊。那么报道指出，中国留学生今年的这类行动比往年更有组织性啊。当然这件事情背后就是中国大使馆，中国大使馆通常是你看到中国留学生有一个出现了有组织的行为，背后是谁？就是中国大使馆。那么近年来春节的英文翻译变成了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话语啊，一个是 Chinese New Year， 一个是叫 Lunar New Year 啊。那么中国政府把 Lunar New Year 说成是去中国化，对 Lunar New Year 进行打压。事实上，除了中国人过春节，韩国、越南、新加坡都过春节啊。春节不是 Chinese New Year， 中国也没有这个翻译的名称，只是儒家文化圈都在过春节，用 Lunar New Year 更能符合这个名称的包容性。你说新加坡人在过 Chinese New Year， 你合适吗？但是中共不管，他就要这样。这是什么？这就是彻头彻尾的文化沙文主义，或者叫文化侵略啊。第五，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外国干预选举调查委员会1月28号公布了最终的调查报告。报告要有两个主要结论啊。第一，加拿大的选举结果没有受到影响，也没有证据表明议员当选应该归功于外国实体啊。报告说，有一些国家试图讨好议员，但是基本上没有效果。虽然这些国家的企图令人不安，但是一些议员的行为也令人担忧，但是没有理由引起广泛的恐慌啊。这是第一个啊。当然，这是为了保护谁啊？保护总理特鲁多啊。这是第一。第二，自由党政府在外国干预大选的问题上，沟通不畅，不够透明，采取行动的时间过长啊。那么过去两年，加拿大的媒体连续的报道中国、印度干预了加拿大2019年到2021年的大选。那么2023年9月，加拿大政府才成立了外国干预选举调查委员会，拖了多长时间？至少拖了两年以上。这是特鲁多政府干的事情啊。那么这个委员会经过了16个月的调查，那么 完成了七卷的最终调查报告，提出了51项建议，那基本上这个委员会就是把特鲁多政府放过。其实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特鲁多本人，他就是他本人不想查，所以就不断的拖延。所以这份报告其实对这件事情的真相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啊。这是第六，美国之音报道，菲律宾军方1月28号表示，美军将会在下个月训练菲律宾的军队使用提风中程导弹系统。提风中程导弹系统是美国去年4月部署在菲律宾，当时是为了进行一场军演，叫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演习结束之后，这套系统就留在菲律宾。那么提风导弹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也可以发射这个中程弹道导弹。那么它的攻击范围可以打到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甚至可以打到俄罗斯。另外菲律宾 GMA 电视台报道，菲律宾警方逮捕了几名中国人，指控他们冒充台湾游客监视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的动向。中国都是用人来填啊，明明有卫星他不用啊。那么这几名中国人住在巴拉望省的一个度假村，这个度假村就对着大海，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和菲律宾的海军军舰就从这个地方进出，他们就在这里用手机啊，用无人机拍摄菲律宾的船只，甚至在度假村的椰子树上装这个监视器啊。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劳纳说，这些中国人的手机里发现了菲律宾的军营、船只和军事设施的照片。菲律宾国安会发言人1月29号在一个论坛上说，中国在菲律宾有广泛的间谍网，菲律宾在未来几天还会公开更多的中国间谍案。就不客气了啊，就不客气了。第七，路透社报道，美国海军分析中心和詹姆斯马丁防扩散研究中心指出，中国正在四川绵阳建造大型激光点火核聚变研究中心，叫什么？激光点火核聚变研究中心啊。这个装置呢，比美国的要大50%。什么叫激光点火核聚变研究中心呢？它主要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它就是研发和改进核武器啊，它不需要进行核试验啊，不需要核爆炸，它就能够分析啊，这个核武器跟核设施啊，需要怎么样改进，甚至可以设计。以前呢，核武器是需要核试验啊，通过核试验拿到数据来进行改进的。那么1996年。全面禁止核试验的条约生效，全世界都签署，所以很多国家就没办法进行核试验。那很多国家就开始靠这个计算机模拟来进行核试验，来用来设计和改进它的核武器。那么近年来，中国的核武库不断的扩大啊，美国国防部说，截止去年10月，中国有500个核弹头。增加了90颗核弹头。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到2035年，中国的核武器库的规模将会和美国、俄罗斯相当，它会有1500个核弹头。那么美国一直希望中国加入核军控的架构，中国就不加入啊。就美国有没有办法？美国当然有办法，但是美国的过去几任总统都没有用这些办法，所以束手无策啊。第八，香港零一报道，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1月28号以毁坏罪判处女子林可恩3个星期的医院令，指控她去年10月在这个荃湾用剪刀毁坏了47幅中国国庆的横幅和海报啊。然后医院令是适用于精神有问题的被告，就是意思就是要把她送到精神病院。林可恩现年64岁，他已经退休啊。那么警方说，在荃湾查到林可恩的时候，发现他没有意识的讲话啊。 那中香港的警察现在开始学中国的警公安啊，把那些他不喜欢的人送到哪里？送到精神病院去啊。第九，彭博社报道，微软和 OpenAI 正在调查中国的 AI 工具 DeepSeek 是否窃取了 OpenAI 的数据。微软去年秋天发现，和 DeepSeek 有关的个人使用 OpenAI 的应用程序的接口，窃取了大量的数据。啊，就是 OpenAI 有个应用程序编程的接口叫 API 啊 ，API 是个数据接口。那这数据接口是开放给大家公开使用的，但是不是用于商业用途啊。那 DeepAI 就从这个接口盗取大量数据，软件开发人员可以付费得到 API 的使用许可，然后他就可以用 OpenAI 的人工智能模型应用到他自己的这个程序上面啊。那么另外，美联社报道说 DeepSeek 对有关中国的敏感话题进行了内容审查。那么基本上你问六四的提问，他就会回答，抱歉，这超出了我目前的范围啊。这是第九啊。第十，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参议院1月27号以68票支持29票反对批准了这个贝森特担任财政部长。贝森特现年62岁，是全球宏观投资公司的这个创始人啊，一家这个叫什么，一家这个对冲基金的创始人啊。他曾经担任索罗斯基金的首席投资官。那在确认提名的听证会上，贝森特说，如果不能延长减税政策，将会对美国中产阶级造成灾难。贝森特还说，中国经济是世界史上最失败最不平衡的经济，中国要通过出口来摆脱它的经济困境，美国不能让中国倾销的产品充斥美国市场。11，香港经济日报报道，深圳华南城1月28号在香港交易所发布公告。公告说，花旗银行1月27号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华南城破产，理由是华南城去年4月没有支付3.6亿美元的欠款和利息。那么破产申请将会在4月2号开庭。华南城是深圳的一个这个批发市场的一个供应商啊，当然它批发市场就是房地产，其实所以它就是房地产公司，但是它经营的是各种专业批发市场，什么建材批发市场、日用品批发市场等等啊。那么他的大股东是特发集团啊，占 29.28%。 他的创始人叫郑松兴啊，郑松兴这股权就跌到了 20%。 腾讯持股 8.35% 啊。他原来是个私企啊，就是郑松兴啊，那后来因为遇到资金链的问题，就把这个特发集团拉进来做他的大股东，但事实上没救到他啊，没救到他，他还是会被申请破产。12，因为特发集团自己都也搞不定，特发集团是搞层面开发的，也是开发商啊，他的资金链也有问题啊。12，韩联社报道，韩国釜山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1月28号在釜山机场准备起飞时着火。那么事故原因是在机舱里的行李架上有充电宝自燃。充电宝就是英文叫 power bank 啊， power bank 自燃。那么飞机上当时有169名乘客，有7名机组人员，所有人都通过充气滑梯疏散，有7个人在撤离过程中受到了轻伤啊。那么通常来说，充电宝是规定是要随身携带，不能行李托运啊。那么这个航班是飞香港的航班，那么起飞之前行李架上的行李发出噼啪的响声，不一会儿就开始冒烟啊，火花就窜出行李架，那应该是行李箱啊，不是行李架，行李箱它是封闭的。13，韩联社报道， 韩国法院登记信息平台的数据显示，去年有17500名外国人在韩国买房地产，同比上升了 12%， 那么中国占到 65%， 那么2022年是占到 69.3%， 将近 70%， 那么有所下跌。那么中国人买房最多的地方在哪里？京畿道富川市，那么东临首尔，西接仁川，一个是京畿道富川市，一个是京畿道西南部的华城市，京畿道西部的鞍山市，京畿道西部的始兴市，还有仁川市。仁川是韩国的第三大城市啊，紧挨着首尔。这是第十三、第十四啊。共同社报道，日本外务省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在中国的日本侨民有9.75万人，下跌了 4.2%， 连续12年在减少。为什么？日本企业在撤离啊。那么2012年，日本在当时2012年，日本在中国的侨民有15万，现在跌到了9.75万，不到10万啊。那么2012年是历史峰值，那么去年比2012年减少了35%啊。那么共同社说，日本侨民减少的原因是中国经济放缓、日侨遇袭案以及日本人因为间谍嫌疑被拘捕。那么日本侨民在美国的人数最多，有41.3万人，也同比下降了 0.3%， 其次是澳大利亚，有10.4万人，上升了 4.3%。 那么日本在全世界的侨民总数129万，将近 129.3 万，连续5年在减少。为什么？日本经济恢复恢复，日本人就开始回去了15。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由于中国经济疲软以及中澳关系的影响，截止去年九月的那一年往上的上述一年的时间，到澳大利亚的中国游客只恢复到了2019年的60%。那么为了吸引中国游客，澳大利亚旅游业想出了各种的招数。那么昆士兰旅游局邀请中国的名人到昆士兰度假，并且宣传当地的旅游热点啊。16，法新社报道。原子科学家公报1月28号把世界末日的时钟又往前拨快了一秒钟啊，距离象征毁灭的这个午夜只剩下了89秒，这是历史上最接近毁灭的时刻。原子科学家公报于1947年冷战期间创立的这个末日时钟啊，那么最初设定距离毁灭的时间只有7分钟。打一秒一秒播啊。公报说，影响今年决策的因素包括核风险、气候变迁、先进生物科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被滥用的可能性啊。18、17啊。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1月28号宣布启动卢浮宫的翻修计划，投资8亿欧元，耗时10年。卢浮宫上次去翻修是80年代，当时预计卢浮宫每年是有400万访客，那现在卢浮宫每年有900万访客啊，就是访问啊，那么访客人数太多啊，那么翻修之后的卢浮宫的门票会涨价，其中这个世界名画蒙娜丽莎将会搬移到一个新的展览空间，并且会另外收门票。去卢浮宫有3/4的游客是冲着蒙娜丽莎去的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蛇年春晚，穿帮潦草敷衍，洗脑现场大翻车啊！自由亚洲电台报道，2025年春节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简称春晚。1月28号晚上播出。那么除了央视的主会场，还在拉萨、重庆、无锡、武汉设了4个分会场。那么为了得到最大的宣传效果，网信办把春晚当作一个政治任务，要求各大流量平台，你们要给我全力推送啊！除了抖音啊、腾讯啊、爱奇艺这些原来的这个主打的这个视频平台之外，今年还增加了哔哩哔哩啊，哔哩哔哩是针对青少年 这个哔哩哔哩主打是发弹幕春晚啊，还增加了什么呢？增加所谓的新晋国际社交平台小红书啊，因为美国叫什么这个 TikTok 啊 ，TikTok 难民啊 ，TikTok 难民逃到小红书，所以小红书现在变成了国际社交平台啊。另外呢，中国网络平台还采用了一种一打开就直接播放的，叫病毒式推广方式。叫这病毒式推广方式来推广这个春晚，所以它的网信办今年推广这个春晚力度空前啊。那么央视春晚算上今年已经办了43年啊，那么近蛇年春晚就是今年2025年的蛇年春晚5个多小时啊。那么网友议论最多的有几个节目，一个是机器人扭秧歌。一个是王菲是时隔7年再上春晚，还有一个是周深跟那个秘鲁的男高音合唱啊。那么这个机器人这个节目呢，机器人扭秧歌的节目令人怀疑这是个广告植入啊。这个机器人是杭州的一家公司啊，这个给春晚有十几个人形机器人啊上春晚表演扭秧歌，身高1.8米。机器人身高1.8米，这个重是47公斤啊，身穿这个秧歌服啊，手拿红手帕啊，跟这个舞蹈演员同台表演秧歌。这个节目叫 Young Bot 啊，那网友评价说搞笑，但是不美啊，又没有。然后有人还说，他说我真害怕他们摔倒，因为那个颤颤巍巍的样子，而且。还有人说他们是怎么做到又老弱又硬核的啊，这个评价很深刻啊。还有网友说，他说我爸没戴花镜看电视，说怎么整上去一对僵尸。还有人问机器人怎么不穿裤子啊，所以基本上评价不是很好。王菲重返春晚也是话题。55岁的王菲在43岁的春晚上表演。声音呢依旧清丽，但是灵气不在啊，有迟暮之象，实在令人惋惜啊。另外就是语言类的节目呢恶评如潮，全面败啊。那么有网友为此建议春晚改成春歌啊。春歌啥意思？就是天天唱战歌，唱共产党的战歌。这个语言类相声都属于语言，相声小品都属于语言类的节目，这个以往呢都是春晚的亮点，那么这些年这个成为这个观众吐槽的对象，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当然是因为政治审查太严啊。那么春晚的节目当中，特别是语言类的节目当中，主要是讽刺啊，讽刺社会现象，社会现象背后就是讽刺官员。那你不让他讽刺，不让他揭露当下的社会问题，这节目当然就不好看啊，不能出彩啊。当然这个蛇年春晚这种情况继续是这样。所以那个春晚的小品是传统节目，沈腾跟马丽的小品缺乏新意啊。那么原来脱口秀和喜剧节目中出来的这个老师好漫才等节目改编的也稀奇古怪，很多人看的节目看不懂，稀奇古怪。我估计呢是审片的时候，这段不要，这段删掉啊，删来删去，不断的删，删到最后，要么就戏接不上，要么就根本就没了结果，没了结尾。所以网友的评论是：今年的春晚小品，流星演一半吗？你就看了一半，好像没有了啊。那么还有网友说，就因为今年是蛇年。所以所有的小品都虎头蛇尾吗？一整晚都在点题啊，点题啊，大家知道点题是什么啊？题我后面解释啊。实在审得太严了，就取消嘛。唯一被点赞的小品，就是讽刺这个政府检查，叫花架子啊，小品啊，它刻画了基层工作怎么应付上级检查，怎么层层加码啊。那有网友评价说，这个节目。把矛盾压缩在中层传达和加码上啊，这个不是问题的全部。 割靴搔痒。还有网友说比那几个还是强一点，叫什么叫十里掏一点一点点金啊。网友说的点题，什么叫点题？就是中共在晚春晚上传递的这种政治宣传主题。春晚现在已经成为中共大内宣，中共有两个宣，一个是外宣，一个是内宣。外宣是针对海外中国人的，叫大外宣。那么还有个大内宣是针对墙内的中国人。春晚就是中国大中共的大内宣的重点项目。为什么？因为春晚累积了大量的观众和注意力。所以春晚是中一年当中中共洗脑宣传的重中之重，所以他高度投入，高度重视，投入重金，重兵把守，要宣传不许出意外。这件事情不是习近平现在才有，一直就是这样。江泽民啊，胡锦涛时代都是这样，重兵把守，重金投入。到了江泽民时代，这件事情春晚呢就彻底蜕变成为一个厚颜无耻的吹捧中共的，我们叫大型政治集会。他只是在这个政治吹捧中间穿插一些文艺表演和商业赞助。就是在习近平就把这个春晚变成一个这样的所谓的大型政治集会。那么去年呢，习近平是急于恢复中美关系，他就提出了一个讲好中美友好的精彩故事。人民日报啊，新华社啊，都组织搞各种各样的活动，采写所谓的中美关系的正能量。讲好中美友好关系的精彩故事这个主题当仁不让的出现在了十二年春晚。十二年春晚有两个美国元素，一个呢是美国的一个古董商人，也是个小伙子，他说他收集了30多张记录南京大屠杀的彩色照片，他把照片呢就捐给了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于是呢这位古董商人就成为春晚上第一位只说英语的嘉宾。那另外一个上春晚的嘉宾就是一个摇滚乐队 OneRepublic 啊，他是在武汉分会场唱了一首这个数星星。那么美国人上春晚过去40年没发生过啊，费翔算啊，但是费翔那个时候不是以美国人的身份嘛，是不是以美国人身份啊？这就以美国人的身份。那政治学者周孝正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川普上台跟习近平通了几次电话，确实有传闻说中美关系有可能恢复到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的那种所谓的面向21世纪富有建设性战略性的伙伴关系。那我就想问一下川普的支持者，你们想象你们这是你们想要的结果吗？还是川普又在部署另外一部大戏呢？那么周家正还说，对于共产党的宣传这种红色文化我是一点也不要看的啊。那么春晚是从1983年开始到今年43个年头，从2010年开始，春晚就开始越来越被中国的观众唾骂啊，唾骂。那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了山东的一个网友，姓武，武先生。武先生是这么分析，他说春晚出现的时候是80年代，当时中国人的娱乐就很少啊。那么最开始的时候，春晚也是为了娱乐啊，娱乐大家，提供一个娱乐，满足大家的娱乐诉求。那现在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一个政治性的内容，要宣传，要统战啊，所以娱乐观众就不重要了。那么文学城呢，有一个来自光影新天地的帖子，题目叫春晚的13个意外啊，这个小品被叫停啊， 观众台下砸场子等等啊。这个帖子说呢，蛇年春晚，这个从这个众星一起表演这个迎福开始，到最后固定的曲目叫《难忘今宵》结束啊。他说，作为央视总台一年一度这个丰盛的年夜饭啊，这一届春晚就更喜欢搞人海战术啊，这个人海战术。所有的节目都是很多，没有一个人，没有几乎没有一个人参与的节目，都是大家都参与，看得大家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是也出现了很多这个捅了，他叫捅娄子，就穿帮啊。他统计了一下，我们就拿来跟大家讲一讲啊。第一，他统计了13个。第一，主持人龙阳一开场就破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舞台，他说舞台那个幕布不稳定，主持人串场幕布就会晃动，看上去不太高级。他说其中有一个镜头是撒贝宁跟尼格买提串场，那有一个幕布还掉下来啊，你能想象吗？这是第二。第三就是马凡舒说错别字，脍炙人口的脍念成会啊，那不像是口误，是不认的，这个有点狠，说不定不认的啊。第四个是借伞呢，这个导播画面切晚的后果，就工作人员出镜头，然后就把工作这个镜头调过来，这个哗一下啊，这属于事故啊。在还有一个就是借伞太长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后面的小品结尾都很匆忙。这个武汉分会场的这个整个的节目感觉开了倍速，就快播。他说这个情况去年也发生过，去年发生在哪呢？发生在湖南那个橘子洲头的画面，就是你感觉那个动作是快进啊，因为前面借伞估计是时间长了啊。这是第五、第六。他说京城在这个春意红包里的节目当中把蛇年的吉祥物给扔啊，掉在地上之后呢，他还捂着嘴啊，现在这是因为很意外，所以这个说京城上了热搜第一啊，就意外啊，就这个东西掉，吉祥物掉了扔了。第七就是武术，笔走龙蛇的威，吊威也，威亚就是后面的安全绳啊，吊威亚穿帮。武术就是武术啊，吊威亚是表演，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你不能说我是武术然后再吊威亚啊，电影里面是可以的，电影里吊威亚后面就后期抹掉它。但是你在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你这威亚被人看见，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穿帮。你至少你不能够让电视观众看见，现场观众看见没关系。那所以这是穿帮啊。第八就是小品小明一家，小明一家还没结束，主持人就说谢谢，就感觉就像这个小品小明一家是被主持人叫停的。类似的情况出现在哪儿呢？出现沈腾跟马丽的小品，就还没收尾就匆匆的结束了，就前面的那个节目就太长，把后面的时间给挤压了啊。那么第九就是快零点敲钟的时候，报幕的时候有人说了一句说话呀，估计是这个耳麦的声音进了话筒了。那么还有就是第十个就是炒冷饭，张艺谋把这澳门2049的这个机器人扭秧歌直接搬上了春晚，换了个名字叫 Young Rob Young Bot。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小明一家实际上是虎父无犬子的小改款，就是后面把后面的反串给去掉，都是炒冷饭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岳云鹏的相声，台下的观众砸场子，台下观众直接就跟岳云鹏说：“你别上春晚了。”这个话说的太狠了。还有一个就是12，就是这个喜剧歌曲妥妥的，群星荟萃，很多很多这个演员，这个现场的导播给镜头给的最多的是谁？王宝强。 但是呢，演员表里面是没有王宝强，啊，没有王宝强啊。那么这个问题是，这个问题就是这样，你可以看到这一期春晚，当这期春晚出现这些问题的，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没那么紧张啊，啊，你一不紧张，现场的这个导演不紧张，现场的这些不紧张，不紧张有可能是什么？第一，钱没以前那么多了啊，钱多就紧张一点。第二个，领导没那么吓人了啊，领导为什么没那么吓人？说明什么？说明中共的这个权威没那么大啊，权威。中共的权威没那么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在走下坡路，他在开这。你从通过这个节目，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么重要的一个宣传大内宣的节目，出这些问题，说明什么？说明大家没那么在乎，这叫出书。大家一出书，没那么吓人了。那以前春晚的那些导演，哪敢出这种政治错误？政治错误不得了的是，一出书，他就走下坡路了。中国的文艺界跟什么有关？跟权力有关。为什么？领导人也是人呐，领导人也喜欢演员呐，就这个道理。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另外我们也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没广告，第二有音频啊，音频呢就是方便大家开车听，也可以分享啊。好，明谢 Wei Benden 谢谢，EQ San 谢谢，吉星高照谢谢， Win 孙谢谢，祝王老师和团队新春快乐谢谢， Cathy 谢谢，祝王老师、王先生和团队新春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谢谢你的辛勤工作和陪伴，希望你今年有机会找点时间休息休息，各地走走看看，请你吃德州烤肉，谢谢。啊，德州烤肉，一地花生啊。美华，谢谢。电器维修小哥，谢谢。Allen CCC， 谢谢。Ray C， 谢谢。Winnie Poon， 谢谢。姥姥王，谢谢。情况坐标天津，今天大年初一走亲戚拜年，街上冷冷清清，往年卖年货的摊位也几乎看不到，回到家小区停车位几乎空了一半，我实在想不出来人都去哪儿了，都去南方暖和地方了吗？情况有人注意到2018年春晚有一个特殊的分会场，山东泰山风扇大典分会场，2018年就是习近平修宪成功连任登基的年份，是的啊。哦，还有一个风扇大典啊，风扇大典分会场， OK， 这是拍马屁啊，这是拍马屁。情绪，王老师过年好，我一个人在欧洲过春节，这样的春节已经过了7年，我今天下班回家发现还有直播，真是给我很大的惊喜，等我经济状况缓解了，我就会做会员，祝你和家人蛇年平安快乐，健康如意，也愿我能找到所爱的之人，许愿，希望你梦想成真，如意吉祥啊。情况大年三十的春晚，我断断续续的看了30分钟就看不下去，我大概是从5年前开始就没有完整的看完过。除夕晚上基本上是跟朋友发发信息，看看电影，玩玩游戏，跟家人聊天。从2年前开始，重头戏变成了王老师的包饺子直播。听着王老师分享全家在美国的生活很受益，我也在思考自己未来的计划和愿景。好，谢谢。今天泰国华裔和我谈春晚的话题，我说我16年都没看春晚了。OK， 春晚这破玩意儿，看一眼的欲望都没有。春晚已经不是小时候的春晚了，这话说的对。啊，我们以前小的时候还是看啊，83年对啊。 春晚是中共统治者的联欢，一群富豪权贵的饕餮盛宴，和中国人没什么关系啊。第一次发言，王老师过年好，谢谢。王老师过新年好，听你的节目已经五年多了，感谢你的精神食粮，谢谢。观点，感觉中央的开放和计划两派线路还没有定案。1967年1月25号，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封署名张仁兴的革命造反派来信，向全国发出倡议，在两条路线夺权斗争进行的这么尖锐激烈的时刻，我们怎能丢下革命和生产回乡去过年呢？于是四天后，中共国务院发布通知，顺应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决定67年此后连续13年没有年放年假，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才得以恢复。是的，对的，中共取消过春节啊。观点，王老师你好，我是台湾人，几个月前开始收看你的节目，因为工作关系作息难以配合你的直播时间，但我总是在事后一击不落的收看并且点赞，你的理性逻辑分析和一针见血的点评总是非常有理有据，让人感到清晰舒服又幸福。我一直思考为什么这么着迷于你的节目，想了很久才明白，这仿佛是一种道，与佛教道教的修行之道不同，这是一种知之道。感谢王老师传播知识和信息，并引导大众以正确的方式看待问题，谢谢，谢谢你的肯定啊，不敢当啊。观点，其实小时候不是很喜欢春晚里刻意丑化南方人，尤其是广东人和闽南人的小品。是的，春晚基本上是一个北方文化，你想一下，它中央电视台就是北方文化啊，北方文化的大本营在哪儿？在中央电视台。南方文化后来慢慢兴起的南方文化有谁呢？湖南卫视，浙江卫视，江苏卫视，东方卫视都是南方文化，还有北京卫视也是北方文化。非要嘲笑蹩脚的口音真的很没品啊，那岂止是嘲笑口音啊，残疾啊，嘲笑残疾，嘲笑智商，嘲笑这个口音，地域歧视，在中国的电视节目当中充满了这些。你看看那个谁的那个刘老根里面的节目，没有一个不是歧视的。这种节目基本上，刘老根的节目小品节目基本上上不了外国的电视台的啊，因为充满了歧视啊，歧视残疾人。这不是政治正确，这是什么？这是观念。中国人没有平等的观念，也没有平等的意识，所以才会有这种现象啊。观点，春晚就是对人们过年方式的强行垄断，美其名曰娱乐你，本质是控制你的思考方式。摘掉这个强制的民俗，春节的概念在这片土地上已经被掏空了。反观洋节，不是他们多强势，而是这些节日的人，过这些节日的人对节目内涵的坚守，爱自己的节目才让他强大啊，爱自己的节日才让他强大，不仅仅爱自己的节日，要爱自己的文化，爱自己的语言，爱自己的方言啊。如果连方言都不爱的话，你也爱不了自己多少啊。中共就是要消灭差异，中共就是消灭差异，习近平上来就是消灭差异，消灭差异的结果就是禁止宗教，禁止方言啊，各种各样。情况，上海几乎全市不能放烟花爆竹，但是昨天还是稀稀拉拉有很多地方在放，包括市区，说明老百姓已经不那么听话了。 OK， 提问，中共为什么禁放烟花爆竹？为什么禁放烟花爆竹？烟花爆竹是过年的真正的传统内涵啊，对吗？啊， 这烟花爆竹，你很多内容我们不确定，但是至少中国各地统一的会发生在过年的时候，就是烟花爆竹，啊，他不让你放，不让你的放就是阉割节目的内容，理由是什么？理由当然是他冠冕堂皇，共产党很喜欢，很擅长做这个什么火灾啊，这类似这样的东西啊。提问：请问王老师怎么看陈奕迅的歌《孤勇者》？是不是有香港精神和上海精神的意思？我不觉得，老实讲，我不觉得。他上春晚，春晚是什么？春晚是中共的洗脑机器，他是上去帮他提供一个螺丝钉啊。我第一次看春晚是小虎队第一次上的时候，也只看那一次。春晚就是一年一度渔民自嗨的汇报演出，是的，我就说大型政治聚会，中间穿插了一些文艺表演和商业赞助啊。观点：中国人需要找到适合现代社会的新的年俗来代替春晚，拒绝这个节目被洗脑，给自己添恶心。OK。提问：中共使用语言犯罪的手段愈发的令人发指。之前一直觉得中共是流氓政府，现在觉得称他们是魔鬼政府才更贴切。纵观苏共、中共、法共、缅共，还有马共、印共啊，犯下的累累罪行罄竹难书。请问王老师，既然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是消灭私有制达成共产化，为什么还能活跃在世界各国的文明国家？因为那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啊。那么西方文明最重要是开放，那开放呢就允许你存在啊，这就允许你存在，除非这个国家的老百姓觉得你不允许你存在。你比如说纳粹，在德国就禁止纳粹，就大家有个共识，我禁止它，它仍然保持开放的系统，但是不准这个来。那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共识，那就不能够禁止它，所以它就会出现活跃，我不觉得它活跃，就允许它存在。美国是有共产党的。日本共产党历史很悠久，所以这是个开放的系统。西方国家是个开放的系统，允许它存在。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什么都可以才叫自由呀！啊，情况今年老家18县海边小县城挨家挨户发传单禁止放烟花，违者罚500。啊，中共的特点是什么？当他感到危险的时候，他就会做一个动作。做什么动作？强化对人民的人身控制。对人民的人身控制，他一觉得自己危险，他就控制，就是对人民的人身控制加强。禁止放烟花爆竹就是加强人身控制的一种体现。就是他不让你放，其实并不是说他真的对这件事情有多么在乎，他不是，他是要向大家传递一个感受，就是政府开始收严了，力度在增加，其实是一种社会性的恐吓，来让你收到一个信息，共产党开始翻脸了，你小心一点，不要乱说乱动，大概就这意思啊。情况：祝王老师新年快乐，谢谢。今年是我加入芬兰籍后的第一个春节，终于觉得逃离了那个充满禁锢和压抑的土地，彻底自由了。祝所有的人都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做得好，谢谢。情况：广州失业保险金由失业补助金和失业金 ，OK， 失业补助金和失业金，现在二月起失业补助金没有了。剩下2070的失业金，很多大厂失业的员工又少了很多钱，应该政府预计年后有很多人失业，政府付不起了，啊，地方财政是有问题，而且社保是有问题，啊，社保这个问题， 肯定它超出大家的想象。你想一下，供的人越来越少，拿的人越来越多，然后他还不断的加工资，你疯了。这就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的问题。然后他就不断的提高社保的费率，当他提高社保费率的后果是什么？就很多人退保不参加了，不交钱了。那你不交钱的人越来越多，然后这个退休的人越来越多，那交钱人越来越少，那你说说看社保会什么后果？明谢Mochi 2386，谢谢。Joy Crab， Joy Crab YYY， 谢谢。祝王先生春节快乐健康，谢谢。Lucy 鱼，谢谢。Alex， 谢谢。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